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2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经贸团队紧锣密鼓，准备面对面的谈判。继美韩之后，日本日产公司将减少在中国的汽车产量。年终报道回顾2018伤亡惨重的枪击事件。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美中两国首脑在12月初达成90天贸易休战协议。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从那时以来，中美经贸团队一直在努力的沟通，并为解决贸易争端取得了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刊登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新闻司司长陆康上个星期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的视频。陆康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自从12月1号以来，中美两国的经济团队确实没敢怠慢，没敢有任何的懈怠，正在加紧努力工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在星期四说，中美两国在继续通过电话进行密切的沟通。尽管眼下是美国的圣诞节假期，高峰还证实，两国经贸团队下个月将举行几个月来的首次面对面正式磋商。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元首最近达成的协议，美国正式的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区标准时间2019年3月2号午夜12点01分。美国原本计划从2019年1月1号起，将目前针对这些产品实施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作为对美国所说的中国继续实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回应，这些政策包括强制性继续转移、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偷窃。作为回应，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拟定外商投资法，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不过，许多人质疑中国能在未来两个月中针对美方提出的多项重大诉求做出实质性的、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继美国的福特公司和韩国的现代汽车之后，计划减少在中国生产汽车。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汽车的需求疲软，日产汽车将在中国比计划减少30000辆汽车的生产。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日产汽车在12月到明年2月期间，在中国的大连和郑州等3家工厂减产20%。与此同时，马自达汽车也在考虑在2018年的中国产量基础上减产。中国新车销售截至11月底已经连续5个月减少，2018年的全年销售额预计将出现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据报道，中国汽车工厂的开工率近年来一直在60%左右。中国对新建汽油发动机汽车工厂已经加以限制。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也是美中贸易战的一项主要争议。美国国防部长下个星期换人，中国国防部表示，期待两国军事关系继续向前推进。根据白宫的最新决定，国防部长马蒂斯将提前离职，现任副部长沙纳汉下个星期二，也就是2019年1月1号，将接替马蒂斯成为代理国防部长。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赞马蒂斯为推动中美两军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期待在沙纳汉代理部长任职期间，两军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向前推进。吴谦说，与包括中美军事交流在内的国际军事合作计划正在制定当中， 两国正在为安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中国，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有记者问，中美两军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两军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吴前说，两军关系总体稳定， 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中方愿意与美方一道妥善管控风险。一个星期之前，理查森上将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谈到了如何防止海上意外冲突和继续高层交流的重要意义。 美中两军关系刚刚经历了艰难的一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导致美军收回 对中国海军参与今年夏天美国环太军演的邀请。今年9月，美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的时候遭到中国军舰强行拦截并险些相撞。同月，美国因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一些尖端武器而制裁中国军方高级官员，作为回应，中国提前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签署一项行政令，正在考虑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此外，中国全国人大公布外商投资法草案，其中规定不得强制转让技术。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稍早的一项电视连线报道。
根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路透社是根据三个消息来源透露的这个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新一年颁布一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可能将禁止美国企业使用由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制造的通讯设备。路透社援引来自电信业和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的话说，这项政令已经被考虑了8个多月，最早可能将于明年1月发布。 这项可能的行政令或将指示美国的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购买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的外国通讯制造商制造的设备。路透社的报道还透露，尽管这项可能的行政令不太可能会直接点名华为或者中兴，但是消息人士称，预计美国商务部将会把这项政令解读为限制华为、中兴这两家企业设备传播的这样一个授权。 这篇报道还说，美国方面指称华为与中兴这两家公司听命于中国政府，他们的设备可能被用于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华为与中兴过去都曾对相关的指称予以否认。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
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说这是一则尚未经过证实的消息，他不想对这类消息正式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安全问题要用事实来说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那么安全问题呢，最好要用事实来说话。一些国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呢，政治化，设置种种的障碍
和限制，这实际上无异于是在自我关闭，通向开放的大门，进步的大门和公平的大门。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卢比奥本月初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都构成了威胁。 卢比奥参议员还表示，他100%会计划在明年1月提出可能会禁止华为等中国电讯企业在美国经商的立法。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全国人大2月26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草案中规定，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美国长期以来批评中国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行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 中国通过核资要求、行政复议、许可程序等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或就此对美国公司进行施压。中国方面对这样一个说法一直予以否认。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美中两国持续进行的贸易争端中一个重点的问题。美中两国目前正在为期90天的这样一个磋商期内，如果双方在这段时间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于2019年3月2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上调至25%。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的这项草案中还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转出，以及不得违法减损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4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澜起伏。在即将迎来40周年之际，美中两国展开了贸易战。有人担心，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可能会动摇美中双边关系的基石。那么下面呢，是美国启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就美中关系40年所发表的连线评论。
我觉得中美关系到现在有40年的话，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在不同的时期的话，它重要性有所不同。那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战略的因素，第二个的话是经贸的因素，第三个的话是人权的因素。那我稍微讲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阶段，1979年刚建交开始，到1989年，这可以算是第一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共同对抗苏联。那这当然是到苏联垮台为止。对，那么经济的话，那时候中共他刚刚通过了这个改革开放，非常需要这个外来的资金跟技术，所以美国的话也扮演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两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在人权方面，那时候呢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所以人权的话基本上来讲算是忽略的，或者说是选择性的来看它，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来看它。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之后，那么中国面临到全世界的谴责，而且在这个全世界的话，这个名誉扫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就是最近刚过世这个老布希总统，他面临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就是是否要这个关系要继续，还是要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他选择了关系要继续下去，所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叫做这种加深的这个交往啊 ，engagement。那在当然这个加深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是说战略上已经没有苏联了，所以那一个因素已经不存在，所以尽量的就是在经贸方面加强。这个时候呢，再加上这个中国它的改革要加深了，所以美国帮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忙，就在2011年的时候让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的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演变。那么在人权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这个时候对于美国一般社会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的发展的话也有所了解，然后慢慢感觉到说，就是说开始起了疑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是否要继续下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越跟他交往的话，他能够越走向这个民主开放的这个路，但是没有，那怎么办呢？还是继续交往，希望说能够中国进入了这个世界组织，然后能够变成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他的行为会慢慢改变。那么在接下来就到最近这一个阶段，2001年开始，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了之后，那么我们觉得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这个2001年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情，就是911。911呢，这个可以说在战略上的话改变了，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它主要的这个战略的对手的这个目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本来美国是对抗这个反恐主义啊，那么后来经过了10年以后，发现说中国在这个反恐的时候 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啊，权力的发展。所以最近两次的这个美国战略白皮书都把中国视为是美国主要的这个对手。所以战略上本来两个双方的话是合作关系，现在反而变成是一个对抗的关系。那么经济上的话本来是双方互利的，但是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他开始打起贸易战来的话，是累积了差不多一二十年来美国的企业界对中国的很多的抱怨，比如说强迫这个输出这个科技啦，然后智慧财产权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在人权方面那更是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精英界不管是学界政界的话，都认为说过去这四十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当初这个假设是错的。我们希望说，我们认为说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开放，但事实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三项重要的因素的话都从正的变成负的，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美中关系经过了四十年的这个上上下下，到现在的话反而是最低的时候。
是，那么说到这个跌入了低谷，那么刚才像你说的一样，是似乎是到了这个最低的时候，
是
这样的，最低迷的时候。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1989年的这个六四事件，如果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个时候相比的话，怎么样呢？
我觉得现在跟六四时候相比的话，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说，现在讯息比以前要多了很多。如果说六四那个时候啊，外界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主要是透过传真机的话，就是 fax machine。现在的话是这无远不届而且无时不在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 revolution。那当然中国的话是对于这个 internet 的话，他是希望说能够取得他的好处，但是能够营造另外一个这种虚幻的世界，就是中国的这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的跟六四的时候发生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中国主要是在外交上采取守势，就是说他基本上还实力还是比较弱一点，而且是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所以他基本上的话要韬光养晦，然后要能够慢慢的回到国际社会的这个主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他这个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之后，他不但不满足于说是一个这个规则的一个接受者，他希望能够改造规则，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亚洲投资银行等等。然后最近的话谈了很多的就是他所谓的锐实力，就是 sharp power。 这所谓 sharp power 就是说中国呢很多的西方社会慢慢发现说，中国呢不但没有变成更民主开放，反而利用了西方世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要企图要改造西方的社会，而且影响到西方的比较很重视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等等。所以这个也提醒了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的警觉。那么现在开始的话，有这个有事一同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话，开始要反扑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说起来这个美中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历届的这个美国政府啊，似乎对这个两国关系都有一个类似于官方的一个定位。你比如说说的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克林顿时期的时候曾经叫过叫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小布什政府时期呢叫做什么利益攸关方等等，那么到了奥巴马时期呢主要是中国方面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叫做新型大国关系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已经两年的时间了，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形成之中。那么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说你把他这个就是说反党派的，就是比如说民主党要怎么做，他共和党就非要怎么做不可，这个把他给去掉之后，这个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对华的政策呢有开始有一个重新反省的一个迹象。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十月初的时候，这个副总统彭斯他在这个 Hudson Institute 那篇演讲，那我想他是把很多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的一些的政策的话的一些不满把它讲出来。而且跟过去不同的就是说，过去的话可能认为说给这个中国一些尊重，然后让他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能够取得一些相当地位的话，这样的话可以作为合作的一个基础。现在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已经不抱期望，所以接下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很强硬的政策。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台湾问题。特别是北京一直是把这个台湾问题视作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华盛顿也似乎是要把这个台湾呢作为来某种程度上遏制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杠杆，这样。那么最近啊，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台湾旅行法。另外，还有提出了一个叫做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叫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举措，你觉得这两个法案的通过是否能够达到就是说华盛顿方面所希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自从1979年，当然因为那个是从中华民国这个的外交的承认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的话，美国有两个中国政策。我这样讲的理由是说，行政当局的话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公报啊，然后台湾关系法。但国会的话有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然后刚才你讲的那些法案，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国会在对于其他外国来讲的话，很少有这样的一个重视任何一个外国啊。那就是说，这个对台湾这个的政策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卖交易的。那是否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用台湾作为杠杆，然后让北京做了最大让步之后就把它给让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虽然说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原因就在于说，有一个国会，他在这个对于台湾的问题上的话，他有历史上还有这机制上来讲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刚刚那些法案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可以说是限制了这个行政当局，他可能会太走极端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行政当局跟立法当局的话，对于台湾的问题的话，它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这个频道里面在运作的。
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王教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啊。
是
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被视作美中关系之间，特别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美中关系的，他们把它叫做压舱石，这个基石。那如今现在两国进入了贸易战，那么最近就有人认为现在这个压舱石已经被动摇了。你的观点呢？
我刚提过了，就是说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跟过去最大不同就是过去曾经是双方互利的一个关系，经贸关系的话也变成是一个相互对抗的关系。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很短近的未来能够解决，或者说让那个川普总统感觉到有这个适度的一个满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的关系来讲，可能会进入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中央政府要求各部门以及省市和地方政府整顿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接受宣传网信部门有关的业务统筹指导和宏观的管理。中国称政府部门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为政务新媒体。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禁止政务新媒体擅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意见以及情绪的言论，原则上只转载党委和政府网站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稿源单位发布的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智能手机获取信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以及哔哩哔哩和抖音等新近发展的视频分享网站开设官方账号，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将信息传给年轻人。中国国务院承认，在一些政府的官方账号中存在僵尸、睡眠、雷人雷语等现象。今年六月，湖南省岳阳市一位环保人士在微博上投诉环保问题，并贴上了岳阳市政府官方微博的账号。岳阳市以粗口作出回应，并引发民间反弹。之后，岳阳市政府在官方微博致歉，并处置了两名政府官员。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还禁止购买粉丝等数据造假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上个星期，也就是12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同时，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称，西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又分析称，这是中美建交40年以来，美国头一次向中国要求对等待遇。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西藏和新疆问题很快将变成冷战的领域之一。那么，这个法律将如何威慑那些限制外国对藏访客的中国官员？长期被中国政府雪藏的西藏是否将被迫向西方打开这个大门？那么这些个问题呢？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另一位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发表他们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这个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认为，这个西藏旅行对等法它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新的对策。他说，
对于中共犯下的恶行，现在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或者一个新的对策来作用。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法案有一个对等两个字，叫西藏旅行对等法。实际上过去中共对西藏的镇压，对西藏限制外国人和甚至中国人进入西藏等等等等，这些人权的恶行，包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方面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一般的来说，过去美国政府也好，西方政府也好，就采取一些谴责，政府声明谴责，这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发现这个声明谴责对于具体执行、具体干脏活、做坏事的那些官员，不痛不痒，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可能甚至还反而向底下解释，或者我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我们要注意这个事件，包括过去就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李尚福，就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他违反了美国的有些很多禁令，包括运动啊、伊朗的武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现在都是重要的是精准打击，就是点名人，哪些人干了坏事、做了脏活，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必须受到惩罚。
这个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尽管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这个西方的记者、外交官和游客前往西藏，但是呢，藏传佛教它却挡不住藏传佛教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他说，
并不是说我们要挽救每一个就是文化、每一个语言或者每一个文明，而是说我们要给每一个个人以自由。如果有了个人自由的话呢，他们对文明进行各种选择，就像台湾现在选择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那么这就是一种选择。那么问题就在于西藏啊，他的选择就是说，西藏本身藏语是跟梵语是那个联系的非常紧的。那么西藏的文化，那么是和汉族文化，然后和印度文明呢是联系的非常紧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藏人呢并不要学习其他的文明，问题在于中共呢是要让藏人的文化呢要让它消失的问题，不是让它发展的问题。我相信呢，藏人的文化如果发展，它不会是变得越来越狭隘，不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而藏人的文化，尤其像我们看到海外达拉喇嘛领导的藏传佛教的运动，它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具有国际意识。本身佛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宗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就是佛教的发展或者藏人获得自治，它的发展变成说它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落后了，那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夏明教授认为，的确西藏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的至关重要，但是呢，中国当局必须要尊重藏人的 宗教文化。他说，
西藏你可以看到了，占据了整个目前中国版图的最高地了，就是青藏高原。而且它呢，它是所谓的亚洲的水塔，控制了就是30亿人呢，它的这个饮水。另外呢，它的矿产资源呢非常多。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有600万左右的藏人呢，但是呢，西藏今天这块土地，尤其我们想到还有其他省区了，占据中国的领土呢是1/4左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由中国政府或者汉人呢，完全就是放弃今天西藏这块土地了，我觉得是比较不现实的。但是如何能够尊重藏人的权利、藏人的文化，能够就是实现藏人呢平等的那个友好的和平的了，那么跟汉人共同利用共同居住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恐怕是未来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呢，必须要尊重藏人的宗教，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到达赖喇嘛呢能够归家，能够让藏人呢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宗教和学习他们。
那么，夏明教授还认为，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这西藏旅行对等法可以成为其他民主国家的借鉴。他说，
藏人呢在全世界的流亡了，现在60周年呢。所以呢，这个议案呢，对藏人来说呢，尤其是对我觉得无家可归了或者有家难回的藏人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礼物了。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回家看看。同时我们看到藏人呢不仅是流亡在美国，那么当然美国呢是藏人流亡那个非常大的，应该仅次于印度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在印度有很多流亡藏人。那么在瑞士有很多流亡藏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呢，那么他们都有了就是流亡藏人的聚居，所以我相信呢，就说加入了当地国籍的流亡藏人呢，可以推动当地的这个就是政府了，能够模仿美国的这个做法，所以呢，这里边呢有一个外溢效应。
那么，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认为，西方国家用对等的方式来反制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他是站得住脚的。他说，
过去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是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某种意义上应该承认还是有某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就是说对中共是比较迁就的，他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新闻媒体，把你的所有的网给禁了，但是你因为中国美国有美国的立国标准，西方民主国家有西方民主国家立国标准，还有言论自由，所以尽管中共的大外宣用了非常多的金钱人力来铺天盖地的向着西方国家宣传发推广发泄，也包括孔子学院等等诸此类的东西，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用对等这个方式来向中共进行反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是堂堂皇皇的站得住脚的。
那么陈奎德先生认为，当代的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新冷战的阶段。他说，
当然我们有些人说现在是新冷战，我也可以某种意义上同意这一点，有些人说现在还谈不上冷战，和当年的苏联那个情况很不一样了，是有很多重大的区别，包括你中有我，我中有经贸的交往，但是目前的趋势看来有像就包括这个对等法啊、包括台湾旅行法啊、包括就西藏旅行对等法，包括其他的种种的法案，我相信一步步都会出现，使得中共是非常的恐惧，而且会逐渐的收缩。虽然现在他还是在口头上讲要继续改革开放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客观的形势来说，恐怕他会逐渐的收缩，逐渐的向闭关锁国的向毛时代的方向过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2018年的枪支暴力事件相比2017年有所减少，但是，一家追踪枪支暴力的非营利机构组织称，2018年全美发生了50000多起枪击案，造成至少13000多人死亡。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年终报道。
从学校教室到新闻编辑室再到酒吧，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脱2018年的大规模枪支暴力事件。 2月14日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案，是自2012年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尼古拉斯·克鲁兹是凶手。
布劳沃德县警长斯科特·伊斯雷尔说，枪手手持 AR-15 步枪，并携带了多枚弹夹。17人死亡，引发了由该校学生领导的全国性的枪支控制运动。3个月后，德克萨斯州圣达菲的另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枪手迪米特里奥斯·帕格西斯使用了一支雷明顿870散弹枪和一把0.38口径的左轮手枪。17岁的学生布兰迪·克拉夫特和迪伦·米特尔斯特德在当地一个集市做兼职。他们回忆起那天的悲惨经历。
It's really scary.
我原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区里，然后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这真的很可怕。
时间是唯一能帮到我的东西。
今年6月，38岁的哈罗德·拉莫斯走进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首府线报报社，持枪朝一扇玻璃门射击，然后冲了进去，打死5人。今年遇害的《华盛顿邮报》前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等记者被《时代》杂志评为今年对新闻和世界事务影响最大的守护者。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去年10月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
当你把仇恨和枪支放在一起，这不会有好结果。
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是97岁。匹兹堡当局表示，46岁的枪手罗伯特·鲍尔斯开枪时高喊反犹太口号。在这起致命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居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守夜活动。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国内所经历的暴力事件。
去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的一家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副警长。苏珊·施密特·奥法诺斯在那天失去了他的儿子。他儿子是去年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但在酒吧被枪杀。
我儿子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枪击事件，他平安归来了，但在11月7日他没有回家。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
苏珊希望人们记住他的儿子是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而不只是一个数据。据追踪枪击事件的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发生了大约33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把不包括枪手在内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针对俄罗斯试验能够携带核武器高超音速滑行器，美国将加速研发高超音速的进攻和防御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巴尔丹萨中校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数十年来对高超音速系统的研究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决定不进行武器化。那些决定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人创造了进行战争的不对称性，我们必须加以解决。星期三观看了试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种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将在今后数十年内保障俄罗斯的安全。普京并称这款武器是俄罗斯得到的最棒的新年礼物。这种代号为先锋的新型武器随火箭发射之后，从火箭剥离，以超音速的速度向地面滑行。普京总统在试验完成之后说，潜在的敌人、现有以及将来可能有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不可能拦截先锋。他还说，这种武器明年将在俄罗斯火箭军服役。美国五角大楼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了解俄罗斯武器研发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3月宣称，俄罗斯拥有可以打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新战略核武器。随后，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普京仅仅证实了美国政府一直掌握的情况。五角大楼发言人巴尔丹萨中校说，美国将更为注重高超音速武器。他说，我们谋求从陆地、海上以及空中发射武器的多种选择，保持对高价值、严密防守以及具有时间重要意义的目标的威慑，以确保我们在2028年之前具备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能力。 俄罗斯试验新型武器之际，正值美俄关系紧张。美国指称俄罗斯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乌克兰冲突以及叙利亚战争。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机构的发言人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证实，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的发言人阿齐兹·阿扎姆12月23号在阿富汗南加尔省丧生，还有一名伊斯兰国成员也在这次空袭中丧生。目前还没有关于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这起针对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发言人的空袭发生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从阿富汗部分撤军，14000名驻阿美军将有一半回国。上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取得了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两条跟台海两岸关系相关的报道。台湾高雄市新任市长韩国瑜呼吁放宽大陆资金投资台湾房地产的条件。反对者说，在全世界都在抵制中资炒房的时候，开放陆资进入台湾房地产市场后患无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27号强调，陆资开放来台投资房地产在陈水扁时期就已经开放，马英九政府也持续了相关的限制。陈明通呼吁新上任的县市长对两岸事务要先多了解，特别是有关陆资购房的543条款。所谓的543条款是台湾政府针对大陆人士在台取得不动产的限制规定，除了限制党政军身份者不得投资房地产，每人限购一户之外，还规定贷款比例不超过50%，每年在台湾总停留时间不得超过4个月，3年之内不得进行房地产转让。台湾内政部在2015年7月1号起又增订了限制同一社区陆资取得不动产不得超过10%的上限。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指出，放宽大陆居民购房限制属于台湾的中央职权，不是韩国瑜说了算。陈建甫对美国之音说，
中资是我能够进来就必须透过就是从中央去管制他，包括其他所谓的孤立雄那边或者其他金管会那边会去做这样的处理，那中资还是要按照一般的手续过来，除非是以个人的名义或私人的名义去买地。其实台湾在台北市已经有很多中资在购买房地产了，只是说现在从北部可能要往高雄这样子。
台湾经济日报援引吉家网董事长李通荣的话说，台湾现行的543限制政策是愚蠢的。他认为贷款比例不超过50%的要求对富有的炒房者毫无抑制效果，一年居住不超过4个月的规定等同于不欢迎自住买房，只欢迎投机炒房，3年内不得出售的限制只能阻碍投资的周转期，并不会真正抑制中期投机炒房。不过也有地产界分析人士批评韩国瑜开放陆资炒房的建议是在饮鸩止渴。自由时报援引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宇凯的话说，韩国瑜是在背叛他的年轻支持者，对于解决青年困境和贫富差距毫无帮助。针对各方的批评，韩国瑜27号回应说，高雄急需投资，而且高雄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敏感度。他呼吁中央不要用硬邦邦的思维，不要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就想到最极端的负面。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九二共识再度引发两岸之间的争议。台湾陆委会认为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中国国台办则回应两岸各自口头坚持一中原则就是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政府的大陆政策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这是一个清楚的政策， 也具有法律约束力。
已经争议18年了，那么继续把这个有争议的事情作为两岸的这种政治基础，实在不务实了。
此前，陆委会发布的声明稿指出，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要求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中方从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一中各表。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上任之后，采取与国民党籍前任总统马英九不同的两岸路线，也就是不承认两岸达成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只认为双方在1992年举行过会谈。此举引发中国的高度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互动，减少观光客赴台旅游，还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更加大国际打压力道，并挖走台湾5个邦交国。民进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丢失了多个县市长席位，从原来的13个执政县市剩下目前的6个。至于一般人认为民进党稳赢的高雄市，则被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籍参选人韩国瑜拿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1992年11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授权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是经过两岸双方确认的共识，不是谁强加给谁的所谓政治前提。马晓光并没有回应一中各表的问题，只批评民进党政府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以各种说辞和诡辩歪曲污蔑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协商大门关闭，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 UDN-TV 全球瞭望节目专访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中共19大谈到两岸关系是依据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习近平知道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不是完全一致，这点非常重要。马英九被问到大陆不希望台湾提一中各表，马英九说大陆最怕一中各表变成一中乱表，表到两国论或是台独。他曾强调绝对不会表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因为这3个主张是宪法不允许的。马英九日前在8年执政回忆录新书发表会上还谈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关键。
他的维持现状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涵盖九二共识？否则的话，没有的话，那就是陈水扁时代的现状。否则的话，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后来的发展果然就是这样子。
民进党发言人林从甚则认为，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的九二共识，就如同吸食吗啡一样，只会给台湾带来短期兴奋效果，最终却导致国家生存发展的长期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见证了美中关系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美国知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40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进入了极困难时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孔杰荣教授目睹了中国从文革到开放，再从开放到今天习近平专制的历史变迁。他说，虽然他可能不能活着看到习近平专制结束的那一天，但如同文革时，他就确信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中国的变革一定会发生一样。今天他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 the worst period, I published a book.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发表了一本关于刑事司法的书。我说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可怕的文革压迫不会持久，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会有改变，会有改革。我今天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爱之深，才痛之切。 88岁的孔杰荣教授是最早帮助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美国法学专家之一。
My wife and I lived there in 1979.
1979年、80年、81年，我太太和我住在那里。我教书，她发表演讲，采访艺术家。我做法治方面的事情，训练中国的经济官员，教他们国际商务法。
为帮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获得外国投资，他在中国的法律领域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税法。
China at that time didn't have such tax laws, and I helped develop those.
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税法，我帮他们制定了这些税法，使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和个人能缴纳中国税。当时中国需要外汇，一切都为赚取更多的外汇。通过确保美国财政部批准中国的税收立法，我们帮助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所以80年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
We helped facilita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o 1980s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但40年后，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般被他称之为极困难的境地。固然如他所说，因为美国出现了像特朗普这样对中国怀有敌意、首次没有明确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但另一方面，他说
，Nothing could be worse at the moment than some of Xi Jinping's policies.
没有什么比习近平处理美国和国际政策更糟糕的了。所以这样的组合是致命的，导致了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
Pessimistic prospect.
更为糟糕的是，孔杰荣说，习近平上台5年来，中国已经倒退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He wants everything to be don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习近平相信用法律统治，他是个独裁者，他希望一切按照他的命令和规则行事。他希望用法律作为控制人的武器进行政府运作，但他不允许自由存在。他不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他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当然，他正在采取高压措施镇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他有效压制了西藏，对新疆还没有做到。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人的虐待，把百万人中多数人不经刑事程序就监禁起来，是个国际性的丑闻。
孔杰荣教授在公开场合呼吁对习近平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今天中国有个大老板，我们知道最终谁该负责。习近平难脱其责，我们必须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谁该对这可怕的镇压负全责。我认为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是说出来，你要追究他，他对你所反对的镇压负有责任。
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赞同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不结束，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他确信改变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So this period of Xi Jinping's extreme
习近平这段时期的极端压制，并不意味着未来总是这样。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但变化会来到。毛主席曾经说，永远不要低估反面教员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给许多许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好人一个关于什么是坏政府的教育。尽管广大人民一般来说对他的反腐还是高兴的，我们会做好准备改善现状，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所以我仍有40年前开始的乐观。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709案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庭审拖延了3年4个月之后在天津开庭，并将择日宣判。王全章的家属被阻止到法庭旁听，部分维权人士冲破围堵，抵达天津之后很快遭到当局的控制。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对709案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2018年12月26日上午在天津第二中院举行。 二中院官方网站当天下午的新闻稿说，此案将择机宣判，并说因涉及国家秘密，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开庭审理。对于二中院的上述宣布，709案维权律师谢艳仪对美国之音说，
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来讲具体的来讲很难判断，就是说他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现在不清楚。所以来讲王全章的这个酷刑的问题是这个案子的，其实是这个事件也好，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本质问题。至于说怎么判，也就是政治层面上来讲，就是说怎么去下台阶啊，怎么去收场。
谢艳仪说，王全章的妻子没有到庭说明，案件审理缺乏公平正义，即使涉及国家机密，法庭也应有被告的妻子在场。上午有消息说，王全章可能要当庭解聘刘卫国律师辩护权。对此谢艳仪说，如果是这样，法院要给王全章15天时间重新委托辩护人，或者王全章自我辩护，这些都是王全章可以使用的法律程序武器，而庭内的细节外界并不知道。法庭外当局动用大批维稳力量围堵试图前来声援的维权人士。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位于北京昌平的住所外，国宝早已上岗阻止他前往天津。网上信息说，12月26日早上5点半，李文足在王翘岭的陪同下尝试突围，打算到天津听审。一推大厦铁门，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当中有国宝也有记者。国宝将记者赶走后死守区内的路口，李文足被国宝阻拦，无法前往天津。王全章的姐姐王全秀也前往天津，上了火车后发现被跟踪，而后就没有了消息。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设法到达了天津，网上还出现她在天津南站外的照片，但是很快许燕就被当局控制，并且被带到了派出所。我知道你在天津，你现在什么状况？
我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一个叫红顺里派出所。我现在在派出所里的讯问室里面。
你今天在现场都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接近的法院了吗？
在马路上。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就围上来把我带走了。没关系，我做最坏的准备呗。反正我在大街上能怎么着？我现在反正在派出所也走不了。
跟你一起来到天津的还有别人吗？还是就是你一个人？
对，有个叫王素娥的，他也是现在被带走了，但是他在另外一辆车上带走，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带到哪了。
截至上午11点，许燕一直待在派出所，中午还给了他一顿饭。不锈钢小碗里上面是一勺白米饭，下面是萝卜西葫芦。许燕发文说，看管他的两名警察则被招呼去吃带鱼。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发文说，派出所警察显然没有抢许燕的手机，情况还没有很差，保持联系。当天下午2点左右，许燕离开派出所。网上信息显示，还有别的维权人士设法到了天津法院的外面。王毅网上发文说，被赶到天津二中院，他们倒了几次私家车，凌晨悄悄潜伏到天津，到了法院附近就被维稳人员直扑。网上的视频还显示，一位身着绿色防寒服的男子在法院外面呼喊口号。
我支持王校长，师傅王校长是好人，是中国最好的好人。
有人认出此人叫王春林，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位维权人士，他曾因呼喊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被判刑5年。杭州的维权人士张哲成26日在天津第二中院的对面举起了王全章无罪释放的标语，后被警察带走。网上不断有人发出信息，追迹前往天津二中院声援王全章的人士名单，例如北京的李美清、叶红霞、陈艳华以及何家维、全世新、王福雷等，通报他们信息的同时请求舆论关注他们的安全。另外，今天上午香港有民主派人士前往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709律师王全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易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